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打开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光。我们一求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听到你的话，我们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照着你的话去行。求主祝福接下来的交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那这一篇其实蛮短的，才九节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一起来把这一篇一起读一遍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首诗篇虽然很短但是我们从结构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是一首赞美神的诗因为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样的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是一首赞美神的诗那我们都要来学习来敬拜来赞美这位独一的这个真神。那神是愿意把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的他把他的名告诉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来纪念他神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当我们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得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以前现在一直存到永永远远。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呢，也来提醒我们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一直来顾念我们，一直来眷顾我们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统治者，他是我们的管理者所以诗人在这里呢，他就说到耶和华我们的主他不是单单说到是我的主说到我们的主。所以诗人在这里呢，他就要来呼吁我们全地的人都来一起来赞美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诗篇当中，我们跟着诗人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那么这首诗是大卫写的我们从其中像这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大概是什么时间来写的因为第三节说到说是陈列的月亮星宿我们可以想到诗人大卫在某一天晚上当他仰望星空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的诗篇。那描写这个晚上或者说月亮星宿的诗其实蛮多的我们小时候其实也学过很多的这个古诗词我们应该还有一些的印象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诗人看到天上的明月，他想联想到地上的霜，他就能够想到远方的亲人这个是非常美的这个意境。 啊，再例如有一些古诗哈，像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漂流在外头。啊，我想这些诗大家都很熟悉。那现在我们就想一想看，我们以前学的这些古诗跟我们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希伯来的诗篇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你可以一下就说，首先当然是押韵了，对吧？像明月光，地上霜，思故乡，你看这读起来就非常美啊，就是后面都有个押韵啊。就像说赵九州啊，然后几家愁在外头，这个也是押韵，好像中国的这个古诗要比这个希伯来诗篇押韵要朗朗上口一些。那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一个不同，我们再注意看一下还有哪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啊。中国的这个古诗里面它有一些的要素啊，你注意到它看到天上的月亮，它想到地上的霜，它这样想到人，这里面有几个要素，就是天地人啊，或者说看到月亮，看到地上的九州，再想到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是天地人。所以当你只想到这几个要素的时候啊，你可能看到月亮就会表达出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啊，你跳不开这个思维。但是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当中啊，他也讲到天啊，他也讲到在全地何其美，讲到地，他也讲到人算什么，也讲到人，但是他多了一样要素是什么呢？就是神啊。他提到神啊，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统治者，他是管理者。所以当你把这个神引进来的时候，诗人呢他就不再是仅仅想到风花雪月的美丽啊，他就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讲到神的名他是怎么样的美啊。所以你把神引进来呢，人生就不再是香港，不再是虚空啊。所以神他是万有的这个答案啊。所以诗人他在讲到在啊、想到写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就想到说这个神他是万有的源头啊，那所以他就想到神的名他是何其美啊，他不仅仅是很美，他是何其美，就是好像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那一种的这个美丽啊，是非常的美的。所以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哈、啊、就是我们把眼光转到神的这个上面啊，我们跟着诗人大卫来看一看他是圣灵怎么样来启示他写出这一首的这个诗篇。那么啊，我们看到这里他写到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啊，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体现在哪些的方面啊。他首先说到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为天啊，神的荣耀是彰显在天上啊。天上有什么啊？天上当然你很容易回答啊，白天有太阳嘛啊，晚上月亮星宿啊啊，晴天的时候啊蓝天白云啊，阴天的时候可能乌云密布啊，倾盆大雨电闪雷鸣，我们每天都见到的，可能你都司空见惯了，你可能都没有感觉到天有什么好神奇的啊。以前的人可能会去看天，那也只是看天上的那个天气啊，看看明天会不会下雨啊。现代的人几乎不看天，看手机啊，就低头看手机，因为手机每天不仅能给你推送那些天气预报啊，它肯定推送给你各种各样更有趣的东西，让你不再想到神啊，不再想到我们人啊，他只想到那些花里花俏的那些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说啊，当你今天读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那你可以试着回家做一个功课，你可能很久没有看天了啊，回家你拿一块毯子铺在草地上，你可以抬头看看天到底是怎么样啊。当然你不要躺得太舒服你就睡着了啊，你要边看天边来思想你会不会想到神啊。那么我们看到神将他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天的这个上面啊，当然天它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好像是，如果你有心去看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浩瀚，非常的遥不可及，是吧？天上的蓝天白云，云我们都很难说伸手能够碰得到它啊。所以 你就看到如果这个宇宙啊，看到晚上这个宇宙，你去想象一下就知道神他的荣耀有多么大。那么科学家其实也告诉我们很多天文的这个知识啊，我们从科学中也能知道，虽然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已经算是很大很大了。好，我们从这里比如说你要回去中国一趟啊，我们坐飞机都要坐十来个小时啊，但是呢我们地球如果跟其他的星球相比起来，你像如果跟太阳比起来啊，我们小学学过的这个地理知识啊，知道说这太阳它的体积就已经是地球的130万倍，就已经是那么大了啊。你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乒乓球啊，就这么大的话，那么太阳大概是直径4米多的这个大球啊，非常比这个房间还要大，它里面能够容得下130万个地球，所以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可怕的啊。我就不用再举例说这个地球在太阳系有多大啊，太阳在整个银河系又有多大啊，更何况外面还有很多的河外星系，这些是科学的知识啊，就不再多讲了。但是你越了解科学啊，越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你就越能够看到说神创造的这个天地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奇妙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啊，我们不能说你看到这个天地它可能就是一个大爆炸啊，现在大爆炸是一个啊很不错的这个假说，一个学说啊。如果真的是由于大爆炸而形成的这个宇宙，那么神必须要把它计算得非常的精确啊，一个大爆炸能够大爆炸出这么精确的一个宇宙，在有条不紊的在运转，你更是要感叹神创造的奇妙，神创造的伟大。所以诗人在这里他就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我们去看这个天，我们就会想到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来看一下诗人他想到什么，第三节说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啊，我觉得这个写的蛮有意思的，用指头来造天。而在创世纪的时候，如果你读过圣经啊，你一打开创世纪就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神创造天地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光，它就有了光啊，光就这么形成了，就神说一句话，这个事情就马上成了，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情啊。那么他在这里他说到是用指头所造的天啊，我读到这里好像想说，神天这么大这么神奇，但对神来说动动手指头就成了，对他来说就非常简单的一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神更奇妙的这个地方，对我们人来看宇宙是那么复杂，但是对神来说他的创造确实很简单，动动手指头就好了。而且这个指头所造的天啊，诗人用这个来比喻啊，也让我想到说这个创造好像是神的一个杰作啊，用指头做的一个杰作啊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陶匠在做这个花瓶啊，陶匠用泥土在做这个花瓶，当这个转轮在转的时候呢啊，陶匠用这个手很精确的来控制啊，你这个花瓶要从这个一滩烂泥当中慢慢的把这个花瓶给它旋转起来啊，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功夫，指头所造的啊。如果你这个不太熟练，这指头划过去可能花瓶就没那么光滑了，你会留下你的手指印啊。如果你再蹦一些的话，一不小心碰一下，整个好好的花瓶被你一碰又变成了一滩烂泥啊。所以你看这指头能够造出这个天，那真的是一种杰作，一种的艺术品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指头呢是非常的形象啊，一方面说出神造这个宇宙对他来说很简单，另一方面这真的是一个杰作啊。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那诗人继续说到说，并你所陈设的这个月亮星宿啊，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上有很多的星星啊，我们其实肉眼只能看到3000多颗，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眼睛啊，那更不用说这个望远镜了。 啊，我们不再说它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啊，但是你就可以想一想看，这么多的星星放在这个天空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大家可能小时候都有听说那个故事吧，就是牛顿的那个故事，是吧？一个苹果砸在那个牛顿的头上，结果呢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是吧？啊，你要注意到这牛顿只是发现万有引力，他不是发明哈，因为这个万有引力只不过是神创造的自然规律。那后来呢，科学家就慢慢又发现了宇宙中还有其他的这个力，但不仅仅是引力了，虽然引力是看不见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弱力啦、电磁力啦、强合力的等等，这些力我们都看不见，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些力把宇宙整个宇宙有条不紊地放在一起来运转啊。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还会讨论说，哎呀，当年这个苹果如果砸到我的头上就好了啊，说不定我也能够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啊。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或者我可以问大家啊，如果苹果啊，牛顿当时是想到说苹果为什么会啊往下掉而不会往上飞啊，因此这个就促使他去思想啊，思想说这个万有引力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苹果是往下掉，那么月亮为什么不往下掉呢？啊，月亮受到地球的引力的作用，它为什么不往下掉啊？太阳的引力更大啊，为什么地球绕着它转啊转转，为什么不会把它转到吸到太阳里面去等等的这些问题哈。啊，不是说今天上这个物理课啊，但是你如果头脑去想一想看这些奇妙的地方，你就能够知道说，像诗人这里用了个指头，用了个橙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再想象神当年是怎么橙色这个太阳系的啊，神可能左手像哪个太阳，你还要比得刚刚好那么大，太阳还那么烫，你要托在手上，那右手呢在哪个地球，第三只手哎，这样子在哪个月球，你要比对它的这个位置大小啊，你太远太近太大太小它都不行啊，你把它，我不知道是几只手要把那些啊行星啦，几十个上百个卫星要放在一起哈，那都不会掉下来的那个情况，然后你再告诉他三二一转，让它转动啊，你转得太快了它碰在一起了，你转得太慢转几圈它就停了好，所以这个你如果想象到这个橙色在一个空间上面啊，那么几亿一个星球这样子橙色在一起啊，互相之间都不会干扰，那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个指头想到橙色的时候啊，像罗马书有一句话啊，罗马书啊就一章里面讲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它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你如果有心的，你去想到这个天啊，想到这个月亮星宿，你就知道说后面一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造物主在那个地方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想到天就能想到神。那么诗人在这里呢啊，他就来赞美神的创造啊，赞美神创造的这个伟大。但是你想一想看，你整篇读下来的时候啊，第一节讲到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给天啊，第三节说到说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这个天，你橙色的月亮星宿的时候，第二节好像插进去了一句话啊，第二节说到说你因你仇敌的这个缘故啊，你从婴孩和吃奶的手中建立了能力啊，使这个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哎，突然间会插进了这句话，是不是觉得很难调和的起来？你一直讲到神讲到神，突然间讲到有个仇敌啊，神这么全能的神居然还有个仇敌在这个地方，那是谁呢？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创世纪啊，你去一读圣经的时候啊，创世纪一开始就说到说，起初神 创造天地，啊，地就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神创造问题天地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地原来是好的，后来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啊，神在创造人之前呢，他一开始是创造天使的，啊，创造天使。那么后来呢，有一些天使他就不服神的权柄，他就去背叛神的命令，他想要用自己去取代神，要把神从他的宝座上去推下来，自己要成为神。结果这些天使呢，他就堕落了，他就成为魔鬼，啊，后来这些魔鬼呢就被赶出这个诸天，就掉到地上这个来，啊，所以地上呢就成为空虚混沌。那么这个就是魔鬼哈，天使堕落成为魔鬼，啊，所以这些魔鬼呢，他就成为神的仇敌。啊，我不知道这个诗人在想到这个天的时候，居然还会想到这一些。那么魔鬼呢，或者说原来的这个天使，肯定能力是很大的，因为他居然敢跟神作对，居然敢反对神，神会怎么对付他？神既然能够创造宇宙，神既然能够创造天使，那可以说神如果想来消灭这个魔鬼，那肯定也是不费吹灰之力，他可能就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就把这个魔鬼就给消灭掉了，啊，好像很简单嘛，啊，消灭一个仇敌。但是第二节他讲到说，用什么呢？婴孩和吃奶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哎，我们知道婴孩跟吃奶的是在人中间是最没有能力的，啊，其实他有一点能力，什么能力？就是吃奶的能力，啊，你看到这个婴孩呢，当他饿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要去吸那个奶嘴，吧唧吧唧的，他就那么一点点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哭的能力，他哭出来呢，你就必须父母亲要去照顾他，他其他能力都没有，他就只能去仰望他的父母去供应他，去照顾他。那么婴孩跟吃奶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神居然用到这些人，啊，要去打败这个仇敌，还要使仇敌跟报仇的还要闭口无言，没话讲了，还要没话讲，那也确实的，啊，你想想看，啊，如果神一下子就把这个仇敌给，啊，魔鬼给消灭了，仇敌可能就有话讲了，啊，可能说，哎，行，你能力是比我大，因为你创造我嘛，你大人我小孩，你大人欺负小孩不公平，啊，神如果啊，再造出一个比天使更厉害的天使去对付原来的魔鬼，这好像也不公平。现在神他有他的智慧，他造了一个比魔鬼啊，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婴孩吃奶的，没有什么能力的，借着这些如果能够打败魔鬼的话，那么魔鬼这个仇敌只能是闭口无言，啊，那我想这个就是神的一个计划在这里，啊，但是在这里你就能够看到说，啊，诗人在这边他不仅仅是想到风花雪月，看到这个月亮，啊，他从这里呢甚至能够看到神整个的永远的一个旨意，看到他整个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因为这个救赎计划它是跟人有关系的，啊，跟我们人有关系，所以他想到这一点。那诗人看到这一些呢，他接下来就会想到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现在想到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曾经想过人算什么的这个问题，我说是曾经想过，啊，因为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这些人关于人生的困惑，啊，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都是人生的大问题，啊，我们人类历史呢会很经常讨论这些，啊，辩论这些，那这些问题呢你只有回到圣经里面你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啊，人算什么。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人很伟大，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人很渺小，啊，说到人很伟大呢，啊，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人好厉害啊，啊，现在的人你可以造飞机造汽车造原子弹，啊，人已经征服了大自然， 啊，人可以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人定胜天。啊，他觉得说人是这么的一个伟大，他变得说非常的狂妄自大。但是呢，你可以想一想哈，这个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或者说教育也在进步了啊，飞机的速度它是越来越快，手机的速度也在越来越快，子弹的速度也在越来越快啊，你这个科技教育，你不是把人带到一个啊可以建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啊，现在每天的这个战争我就不再举例了啊，所以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人是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人是不是真的很伟大。那当然啊，也有人会觉得人很渺小啊，那你把这个人放在地球上来看已经是小得可怜了，你再把它放到一个太阳系中啊，放到银河系中，那你整个地球在银河系只不过是个尘埃，那更何况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啊，你想到这个在宇宙当中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你提都不用提的啊。当然你如果想到这个呢，可能人会觉得说很自卑，很可怜啊，非常的渺小，可能会产生这种的这个情绪，人真的算不了什么。那现在我们长大了，可能就不一定会再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哈。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呢？就是不去想的人最幸福了。好，不去管他，我上班我忙着赚钱，我下班我忙着玩手机，我不管明天怎么样，我不管我的人生怎么样。好，那这个你看起来表面上很幸福，但是你若去联系到永恒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可悲的。所以要正确的认识人自己啊，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这个人呢，你只能放在神的眼光来看，你才能看得这个准确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说一个人看到高山非常的雄伟啊，他就跟高山说，高山啊，我要征服你啊。结果他就拼命爬爬爬，爬到这个山顶上啊，他觉得自己好伟大好伟大，我征服了这么雄壮的这个高山。当他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呢，他放眼一望，就看到更广阔的这个天地啊，比他在这个山底下看到的要广阔的多。结果他看到在这天地之间，他这个人又是多么的这个渺小啊。所以人啊，他其实呢，你要看到他的参照物是什么啊，他如果跟宇宙比起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诗人在这里呢，他看到渺小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他现在就想到神，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他说人那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人真的是不算什么啊，但是神顾念到他，神在整个的宇宙当中，他会想到说有个银河系，想到有个太阳系，有个地球，在地球那个宇宙的某一个角落，有那么一些他创造的人，他去顾念到这些的人啊。他不仅是顾念，他是眷顾啊，就把这些人好像放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心头啊。人所做的，人心里所想的，他都知道，他都非常非常在意。虽然人可能看不见神啊，但是神却是一直在眷顾人啊。就好像我们那个第一次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那是孩子第一次可能离开我们父母的面，他去到那个幼儿园，你看不见他，你心里会在想他，哎，我的孩子今天在幼儿园第一天，他会不会哭啊？啊，他有没有听老师话啊？同学有没有欺负他呀？那你可能会眷顾到他，虽然他不在你的眼前。所以我想这是神来顾念、来眷顾人的一个心情，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这个千疮百孔的宇宙啊，战争每天还在发生啊，有些人可能会说，神好像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就不管了啊，他站在旁边在那看，让你们自生自灭，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到底要表演到什么程度啊。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这一个啊，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能够顾念我们的话啊，你来管管这个事情啊，你来阻止一下战争啊，你看到那个坏人，你给他咔嚓一下咔嚓掉啊，你在哪里啊？ 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就是神，你真的有没有在眷顾我们这些渺小微不足道的人？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心思。那么这个想法确实是好的啊，它会让你反思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啊。其实神在这个整个他创造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确实要把我们人从这个罪恶当中用以能够去拯救出来，而且不仅仅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拯救到得救就完了，他会拯救到一个非常完全的地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诗人下面会继续说啊，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啊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我们可以承认嘛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天使啊，但是我们是想象中好像天使有翅膀飞得比我们高啊。其实圣经当中确实也讲到说天使他的能力啊，天使可以一下子杀很多人，天使也可以把人救出来，而且天使呢是神一开始就造出来的一个灵体，确实比我们人厉害哦，可以承认行啊，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些 OK 的，但是神在这里说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你有一天神会赐给你荣耀尊贵为冠冕，可能吗？可能吗？我们人算什么啊？有些人可能会谦卑一点说，哎呀，这个我何德何能，我居然能够配得起这个冠冕。有些人可能会骄傲一点，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我可能做了一些什么好事情，我不要那个大的冠冕，我可能可以配的那个小的冠冕。可能是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是虽然已经大部分已经信主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居然会有那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奖赏在那个地方，你会得到荣耀，得到尊贵为你的冠冕啊，人算什么居然能够有这么一个殊荣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我们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地方，你人是多么的一个好，或者你曾经做了哪些的好事情啊，让你的老板可以夸奖你啊，那你的神啊，就是让这个神竟然能够抬举你到一个地步，把荣耀尊贵来赐给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神还给人什么样的权利啊？他这里说到你派他，神派人管理神手所造的是万物啊，这个万物包括所有的啊，包括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服了没有？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啊，神把这些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现在服了没有啊？万物有没有服在人的脚下？我们现在人可能有些动物已经被驯化了啊，我们有养牛养羊啊，我们有农场的，有养鸡养鸭啊，家里有什么阿猫阿狗啊等等，就这一些。你可能捉了，甚至还捉了这个鱼放在你的鱼缸里面啊，你试试看，你叫他给你点个头试一下啊，他不跟你点头你就管理不了他，是吗？而且外面这只是家养的一部分，外面还有野牛野羊啊，野猫野狗野鸡野鸭，那么多野的地方你根本就没有管理到他，是吧？所以这个神好像给你这个权利，好像你没有得到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你想一想看，我们人凭什么，凭什么你能够管理这些万物啊？我们比力气你比不过牛啊，比速度你比不过马啊，海里的鱼跟你说，哎，你就要下来在水里面憋一口气我就服你啊。我们有些朋友他在水里面是打鱼的哈，他也可以憋两三分钟啊，当他憋两三分钟一潜下去，鱼全跑掉了，不服你管啊。空中的鸟啊，他在外面的这个树枝上，他跟你说，那你来呀，你只要飞这么高我就服你管啊。我们好像人啥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凭什么能够去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万物？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其实呢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神为什么造人？神原来就已经要让人来管理这个万物，所以我们要回到起初，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在一章的26到28节啊，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这里讲到说，神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放在这个当中啊？在创世纪这里，神说我要按照我的形象我的样式来造人啊，使他们能够管理啊，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啊。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神赐福给人。现代的人好像也生养众多，好像也遍满地面啊，然后有没有治理这个地，有没有按照神原来的提出的心意他能够管理这些神的这万物，好像没有。为什么呢？其实人原来是做得到的啊，人原来真的是有这个权柄的。当神当时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呢，亚当他真的是可以把全地一切的这个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等等都叫他的面前，他还给他们起名字啊。亚当跟夏娃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权柄，能够管理所有的这些的万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呢，他可以叫这个狮子啊，你换个跟头啊，叫这个空中的鸟你给我站好来，他有这个权柄。为什么啊？因为他是神造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有这个权柄来管理万物。但是这个权柄后来就掉了啊。当亚当跟夏娃，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啊，知道说亚当跟夏娃当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违背神的吩咐的时候，哎，他们这个权柄就失落了啊。他们堕落了，犯罪了以后呢，这个权柄就不再在他们手上。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万物已经都不会再伏在他的手下。凭什么啊？你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了啊，所以呢万物已经又掉到虚空的这个下面，就没有办法啊，再能够使整个地上啊能够彰显出神那个美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他说到，诗人他在这里就说到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在这边好像没有看到说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啊神的名在天空何其美。我们看得到啊，我们看到天，看到月亮星宿，我们承认说啊，神的荣耀都在天上。但是今天神的名有没有在全地？我们人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啊？所有人包括这万物看到我们人又堕落了啊，又失去了神所丰富的权柄，又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宇宙，管理万有，那么神的名在全地到底是怎么表现出来啊？神已经失败了啊，人已经失败了，那么神还有没有办法来恢复呢？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人是已经堕落了啊，亚当夏娃他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很简单的他就能够堕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呢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自己是，如果你没有正确认识你自己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诗人在这里所想到的神永远的旨意，神救赎的安排。你可能看月亮也就是看月亮。我现在反过来同样的问大家这个问题，诗人在这里问到说人算什么啊？当然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如果我现在把天空放在这个地方，我问你人算什么，你可以回答说是啊，人很渺小，是，我承认人很渺小。现在我来问你，你算什么？你算什么？如果我很直接的问你的话，我来问你，你算什么？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答案。我算什么啊？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我一天能赚多少钱，我在公司所有人都要看我的面子，我把孩子培养到精英学校，我做了什么的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你算老几？你敢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说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渺小的感觉，你反而变得说我算什么，我会要来数算我曾经做过非常大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可能有这么样一个结果呢？ 因为现在是我来问你啊，不是天空来跟你对比，而是我来跟你对比。当人跟人来对比的时候，你不再是以神为中心，你是以人为中心，你是以自我为中心，你里面的骄傲，你里面的尊敬，你里面的嫉妒，你里面的自私，所有的你都已经会爆发出来。人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呢，人里面有什么？人里面有的就是这些背叛的本性啊，跟当年亚当一模一样，跟以前的天使长一模一样。当你如果不顺服神的时候啊，当你想要自己为神为王的时候啊，你里面那个背叛不顺服的本性一旦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管是天使长，不管是亚当，不管你曾经做了什么事情，你只要以自我为中心，你忘记了神，你就一样能够堕落下来。我想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啊，我们称为罪人一点都不过分。人算什么？是真的不算什么，但是人算什么？人就是个罪人，算什么？如果你能够同意说你是个罪人的话，你在这里呢，可能就会用一个更谦卑的心态，你来想这个事情。啊，人真的不算什么，人是个罪人。如果我是个好人的话，如果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好像表现得比别人好一点的话，神要待我情有可原。如果好一点点，神啊，你派我能够管理这些万物，我可以试着来做一下啊，我可以试着，也许可以得到这个荣耀、尊贵与冠冕。但是我现在如果是个罪人，我这么坏，神你居然来顾念我，你居然会来眷顾我，你居然愿意来拯救我，你竟然愿意来拯救我脱离死亡。不仅如此啊，你还要给我一个权柄来管理万有，你还要给我一个荣耀、尊贵与冠冕。你既然能够使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你能够让那些仇敌、让那些报仇的闭口无言、暴愧蒙羞啊，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好，我们人算什么？你若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你就能够体会诗人在这里想到说，神竟然愿意来顾念、来眷顾我们这些微不足道、渺小，而且是有罪，而且是一直反抗神、抵挡神的人，他一直要把我们往回到那个地步。我们人其实是一直处在失败的当中啊，即使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往往立志很想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一直想要奉献说，神啊，你看我做了多少的事情，这次能不能比以前变得更好一些，但是往往会又会掉到失败的一个光景当中，人好像一直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不会失败，神没有忘记他起初造人的一个目的啊，因为这是在神永远的旨意当中。好，当大卫在这里呢，他眼睛看到天上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他也能够看到那有拯救我们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神的计划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同样回过来，这里说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是好像说把这个人比喻作婴孩跟吃奶的人，好像我们就是这些没有能力的，是，确实是。但是你如果再去读有些圣经的版本啊，像那个新美国标准版的，它是把这些呢不是翻译成世人，它是一个单数在这个地方。人算什么是个单数，世人算什么是 the son of man， 一个特质的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他不是他们，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啊？这个他指的特质的就是那一位啊，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节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这个五到九节，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呢，在希伯来书这里的作者就引了这句话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那个啊，五到九节的这个地方， 啊，第九节这里，第九节，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就这一位，就这位，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这个他指的是耶稣。我们刚才提到说，那个有一节的经文，如果你们刚才读的仔细一点的话，他说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天使呢，他有些翻译做神，这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人确实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但是在这里呢，他提到说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才是那位完全的人，只有耶稣他能够完成了神救赎的这个计划。啊，当我们人失败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啊，当耶稣降生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耶稣降生到地上，他没有用枪指着人说，你们谁不服我的管理呢，我就打死谁。耶稣有没有降生在皇宫贵族家里啊，没有跟别人说，你看我有权有势，你们要服我的管理。耶稣没有用枪来管理啊，耶稣没有用钱有权有势来管理，他怎么样呢？他降生来到世上，他只不过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吃奶的，成为一个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人，他要来完完全全来接受天父的这个供应。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经过婴孩吃奶的这个阶段，他慢慢的长大成为人，他也经过很多的苦难，他也遭受到很多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呢？他一直完全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在他在地上的33年，父神真的一直来顾念到他啊。圣经说到说父神一直看顾他，孩子啊强健起来，天天的长大，神和人爱他的心一直不断的增长。世人也在看他，但是挑不出他有一点的罪，一点的毛病都没有，连魔鬼都要来试探他。魔鬼看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但你现在不过是人，比我天使还小一点，你能做什么事情？你想打败我吗？啊，天使也就去试探这个成为人的耶稣。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啊有讲到说，天使啊 魔鬼呢有几次的来试探这个耶稣，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为自己做这个，为可以做那个。但是耶稣站在人的样式啊，他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他是等待父神的旨意，父神叫他做什么，他放下自己的意志，他就来做什么。他成为我们一个人的典范，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一直来顺服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呢？圣经上面说到说，父神愿意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愿意他有一天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要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他要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他是那位无罪的，要为我们成为罪。耶稣一直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当耶稣受死的苦，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耶稣就是那位完全的人，只有他有资格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啊！所以我们感谢父神啊，因着他让耶稣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带下这个永远的旨意，他就给我们人类他带来了一个希望。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些婴孩，我们这些吃奶的人，我们因着神救赎的成功啊，我们可以来一同分享他救恩的啊这个完全。好，我们原来呢是个罪人，但是神啊，当我们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他就把我们从魔鬼原来黑暗的权势下面，就牵引到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是我们原来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我们因着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得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资格，我们才有可能去管理万物。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去管理神创造的万物。不仅如此呢，神也把我们放在 基督里面。好，我们原来婴孩吃奶的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我们放在基督这个大的人里面，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啊，神在这个地上，他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一直被磨成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在地上高举神的名，所以世人就能够看到我们，就可以说神的名在地上在全地是何其美。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的救恩啊，他让我们这些婴孩跟吃奶的人啊，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他的这个荣耀。啊，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些经文在希伯来书被引用了一次，这里讲到是耶稣，只有耶稣是那位完全人。那同样的，这一节的经文耶稣他自己也亲自的引用过啊，在马太福音21章的15到16节，马太福音21章15到16节，这个时候呢，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进了耶路撒冷。当然啊，见到他的人有一些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已经相信了耶稣，而有一些人他又有自己的嫉妒，他不愿意去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全地的主啊，所以这里就分成了两批人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啊，你看到说祭司长跟文士看到耶稣，他不承认他，他甚恼怒，这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他非常的恼怒，这是他心里面的感觉。但是这些小孩子怎么样呢？他说何善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纳啊，他原来有一个求救的意思，但这个是称颂啊，称颂这位大卫的子孙，就是那将要来到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就是指的是耶稣。小孩子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啊，婴孩和吃奶的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他们就来赞美，他们只要赞美啊，父神就悦纳他们的赞美，父神就从天上显出他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能使那个仇敌报仇的闭口无言啊，魔鬼想凭着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啊，想打败神，但是神却使我们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就能够在他手中建立能力啊，使这个仇敌就没话可说啊，你让这些比天使更小一点的人啊，因着能够顺服神，因着赞美神啊，他就能够在地上使神的旨意能够通到地上来啊。所以我想这些就是啊，我今天分享这个诗篇第八篇啊，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负担啊。我们在四月底有一次这个受浸的聚会啊，我盼望说在我们中间啊，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报名来受浸啊，报名受浸啊。你看到这个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我愿意说，当你看到这个天啊，你可以想到这个天，这个月亮星宿，它是神创造的，你就要来惊叹神创造的伟大。那么你可能也会想到说，人会这么渺小，但是神，天上的神确实来眷顾，来看顾我这个渺小的人啊，他要一直来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当中来拯救出来。当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啊，你愿意说啊，这位神能够愿意做你的主啊，他在你的生命中来引导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他来供应你的时候，你愿意被他的爱所吸引，你就愿意来跟随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负担啊，盼望说当你愿意来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报名这次的受浸。那么我有另外一个负担啊，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当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信主，已经是得救了，但是我想也借着诗篇第八篇，你能够看到说我们蒙恩得救啊，只不过是个起点啊，我们得救是个大事情，受浸是个大事情，但是你不要只停留在得救的这个点上面，你从这个诗篇第八篇你能够看到说神给我们启示了整个他永远的旨意，他 他救赎的一个计划啊，他预先知道你和我，他预先就呼召你和我啊，他不仅仅是知道我们拯救我们啊，他不仅仅是使我们紧紧得救，他我们要使我们称为义，要把我们一直带到荣耀的这个当中啊，他一直用恩典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能够像诗篇第八篇这里说到说，有一天啊，他要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与冠冕，有一天他要使他所造的万物都能够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可以有资格来代表神来行使管理的权柄，有一天我们能够使神的仇敌那些报仇呢能够闭口无言，报愧蒙羞啊，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丰富啊，这么的完全，这么的彻底，所以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得救就好了啊，让我们也是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来跨跑跟随他，我们就要想一想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神怎么样来建造我们，让我们一直被磨成神的形象，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快快的长大，有一天神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盼望这个诗篇第八篇不仅是提醒那些啊愿意相信接受的，也是提醒我们大多数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来赞美感谢我们的神啊。诗人在最后呢仍然是用这句话来作为结尾，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想大卫在这里呢啊，他不仅仅是看到月亮星宿，想到神创造的这个伟大啊，他想到说人这么的渺小，但是神竟然来顾念来眷顾我们，他想到神救赎的恩典啊，他想到神所有的这个奇妙的这个恩典的地方，他再一次来感谢赞美神。这首诗你注意到大卫跟耶和华神有多么亲密的这个关系，整首诗他都是用你来称呼神啊，他说到说啊，这个耶和华神，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你的荣耀是彰显于天，你创造了天，你铺设了星宿啊，你派人去管理你所造的万物，他用你一直很亲密的跟神有这么一个交通，就算是在他想到人的时候，他说你竟顾念他的时候啊，这个重点不是在他而是在你，重点不是在人而是在那位创造我们管理我们的神上面。所以盼望我们也借着学习分享这个诗篇，我们也把眼睛定睛在那位创造我们管理我们拯救我们的神的身上啊！我想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唱一下早晨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主啊你的名何其美。 主，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结束。父神，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真的一切荣耀称颂敬拜都归于你。我们想到我们这些罪人真的不算什么，但是你却一直来顾念我们，一直来眷顾我们。主啊，你不仅仅是使我们得救，你还要给我们这些尊贵荣耀为冠冕，派我们这么大的权柄能够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旨意里面被造，在你的旨意里面被赎回，也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与你同享荣耀。我们谢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愿万物都和我们一同来承认来赞美这位独一全能的真神。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